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图书馆对美国之音表示，该校在3月17号收到来自中国知网学术数据库管理方的通知，表示从4月1号开始，他们将会没办法访问部分数据库。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是受到影响的学术机构之一。该校图书馆公关部经理艾普尔格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他补充说，学校在4月1号之后还可以访问中国期刊全文的数据库，而其他的数据库的访问权限则被取消。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受影响的图书馆还包括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和哲学研究所等至少10多个研究机构。美国之音联络了知网数据库以及受到影响的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和香港城市大学，但到截稿之前都未有收到回复。中国知网数据库创建于1999年，是中国最大的学术数据库。该数据库遗传从1915年至今的中国政府报告、学术期刊和论文，涵盖政治、经济、人文与社会科学、科技等诸多的领域。对于那些没办法亲自到中国图书馆查阅资料的研究者来讲，知网数据库提供的资源对他们的研究格外重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他的推文中说，不幸的是，至今为止在脱欧方面最活跃的就是中国。最新一宗案例就是中国关闭外国对中国知网很多重要数据库的访问。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喜娜亦都发出推文说，全美国甚至美国以外的研究型图书馆都收到这些通知，中国知网是学者研究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所以这个令人担忧，希望这个禁令是暂时性质，但我对此保持怀疑。我们目前所知甚少的，还不知道要应对怎样的情况。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曾瑞新对美国之音说，知网并未有表明哪些数据库可能永远亦都不会再开放。他补充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身在中国以外的研究人员仍然可以通过到访中国研究机构来获取这些资源，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被接受成为访问学者之前，首先就要经过中国学术机构的审查，而按照习近平的规定，所有这些机构都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曾瑞新补充说，荣鼎集团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维兹克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本人不直接使用知网，但是他阅读的很多研究和参考数据实际源头都是来自知网的。现在获得关于中国的可靠数据越来越难了，这一次的事件只是最新的例子，并未有可靠的数据和研究，就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他对美国之音说，伦敦大学教授曾瑞新指出，这个似乎表明了共产党希望通过控制信息来影响外国学术界如何描绘中国，或许是为了确保外国研究者不能够获得某些资源，不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去描绘中国。他问道，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认为，这个实际上体现了中国领导层目前的思维模式。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人经常指责美国保持冷战思维，在当今信息时代未有什么比阻止政府报告和学术论文的跨境自由流动更能够体现冷战思维了。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终止外国研究者访问中国知网的通知由他的营运商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发出，理由是需要遵守最新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去年6月，知网就受到中国网信办的审查。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当时报道说，知网掌握着大量个人信息和涉及到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重要数据，以及重大项目、重要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信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2022年7月颁布的，并于9月1号开始实施， 其中就規定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的企業需要申報並接受數據安全評估。德勤諮詢分析指出，評估將會從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的角度以及個人或組織合法權益的角度去進行。新浪在去年6月援引專家的話說，智網掌握的龐大數據可能是他受到特別關注的原因。外國研究者能否訪問智網亦都是對中國數據國際傳播規則的考驗。世界銀行中國局前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福滿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去年9月發表的法規旨在實現這類傳輸，而數據自由傳輸是中國申請加入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CPTPP 等貿易協定的一部分。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教授馮純義說，中國領導層現在系統性的阻止敏感信息出境，在知網之後包括萬方數據在內的其他數據庫可能是下一個審查對象。實際上，嚴控數據從2017年中國通過新的數據安全法和網絡安全法之後就開始了。他說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中國表示將會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數據機構，集中監管中國各類型的海量數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新機構將負責裁決跨國公司在華業務產生的數據能否出境，此外還將負責企業數據收集和共享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外國學者獲取與中國相關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少。《日經亞洲》報導說，天眼查等商業數據平台需要使用 VPN 才能夠從外國進行訪問，而在香港由西方研究大陸的學者開設擁有全面報刊雜誌全黨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2021年1月被併入去香港中文大學總圖書館，引發了外界對其管狀完整性的擔憂，將會對中外學者的交流帶來負面影響。知網不單止用於關注中國問題，它還是中國學者的論文和其他學術著作的資料庫，如果中國以外的學者沒辦法進入，這會對學術交流產生相當大的寒蟬效應。榮鼎集團分析師維茲克說，他補充到，由於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以及中國對很多數字通訊平台的長期限制，這種交流已經非常有限。悉尼大學的馮純義教授說，在資訊平台被限制情況之下，很多外國學者已經在嘗試其他獲取中國資料的方法，例如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今年年初開始一個新的項目，這個名為解讀中國的項目旨在翻譯中國的演講、學術論文和政府報告，以期給予研究中國的人提供一個更好了解中國的資源。該項目發起人CSIS 中國研究主任白明在網站上解釋了這個項目的初衷，我們常常依賴於其他人對中國的解讀，但是我們希望停下來聽一聽中國國內的討論、對話和交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奕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